口哨大王是近来认识波士顿哈里的，知道他机灵过人，在他那帮弟兄中最有造化。他看起来像个生意兴旺的牲口贩子，也像乡下来的实力雄厚的商人。他又胖又大又结实，脸红扑扑的，天天刮得金光，衣服料子结实，穿着整洁，对那双非常体面的鞋更是倍加爱护。过去十年里，他行骗有方，认识他的人个个望尘莫及，从来没有哪一天失过手。同伙的人都说他已积了一大笔钱。另外四个鬼头鬼脑，衣服不像样，有股臭味，明摆着是些可疑分子。大罐子吃了个底儿朝天，没火又吹旺了。有两个人把波士顿拉到一边，轻轻说了件机密事儿。波士顿赞同的点点头，然后对口哨大王迪克说：
你听着，好小子，对你实话实说吧，我们五个有笔买卖，我已替你做了担保，得了利益，你与弟兄们平分，但你得出把力。明天上午这个庄园的200名帮工要发1星期工资，明天是圣诞节，这些人想歇一天。老板说，从早上5点干到9点，把一火车甘蔗装好车，我给你们每人发这星期的工钱和1天的加班费。这些人说，老板行啊，我们干。今天他赶车到了新奥尔良，取回了硬邦邦的钱，有2745元。这个数目我是从一个快嘴儿那儿听说的，快嘴儿又是从管账的那儿知道的。庄园的老板以为这笔财富会发给为他干活的人，他打错了算盘，他会让我们白得，不干活的才有钱得，历来如此。先讲清楚，这笔买卖一半归我，另一半你们几个平分。为什么你我有区别呢？因为出谋划策的是我，这一招是我想出来的。而我们弄到这笔钱的办法是这样的。屋子里现在有客人在吃饭，但到9点左右会走。他们来了才1个来钟头。即使他们没这么快走，我们的计划一样能实行。这么多钱要搬整整一晚呢，重得很。9点左右，叫聋子皮特和眨眨眼到房子下面不远的地方去，在那片还没动手砍的甘蔗地里放把火。现在风大，过2分钟便会烧得呼呼直叫，再那么吆喝一声，这地方大大小小的人都要赶去灭火。这一来，房子里就只会剩下钱袋和女人让我们收拾。你听到过甘蔗地烧起来有多响吗？等着瞧吧，火噼噼啪啪，几个女人的叫声还能听得见吗？没那么大嗓门。这件事儿万无一失，怕只怕拿了钱没走多远让人逮住。现在如果你……波士顿，
口哨大王迪克站起身打断他的话，谢谢你们几位给了我一顿吃的，可是我得走了。
你这是怎么了？
波士顿也站起身问。没什么，就是这事儿，你们别把我拉扯上，这你也知道，我虽然也四处流浪，但这种事情可不干，偷东西不行。再见了，多谢。口哨大王边说边走，但没出几步突然停住了。波士顿拿着把大口径手枪对准了他。
你给我坐下。
流浪汉头目说，
老子要是让你跑了，毁了这件事儿，算老子是狗熊。你就待在这地方， 看我们把事情办完，以那堆砖头为界，走出一步，我就一枪收拾了你。你给我老实点吧。
口哨大王迪克说：“好好，我就这个样。好说，你把枪口放下，让他们几个去干他们的事儿。我不走，像报纸上说的，还在你们中间。”他说着走回来，坐到那堆木头的一块木板上。波士顿放下手枪，说道：“
这就行了，哼，记住，别想溜，这样的机会难得，就是要开枪打死个老朋友，我也在所不惜。我并不想无缘无故动手伤人，不过，为了这1000块，也得横下一条心肝。以后，我再也不想四处流浪了。打算到我知道的一个小镇上开个酒店，这么东奔西跑，我已经跑够了。”
波士顿哈里从口袋里掏出块廉价银表，凑到火边看看，说道：“
9:15，皮特，你跟眨眨眼现在就动手，顺这条路走，过了房子，放火烧甘蔗地，要多放几把火。放了，往堤上跑，从堤上再回来，别走大路，这样就不会遇上人。等你们回来时，那些人都去灭火了，我们只管进屋子捞钱。哎，谁身上有多少火柴，一根一根全都拿出来。”
两个流浪汉马上动手，把在场人的火柴全搜集拢来。口哨大王也贡献了他的一份，动作特别快。然后他们俩在暗淡的星光下朝大路走去了。三个剩下的流浪汉中，护眼镜和印第安人汤姆两个懒洋洋地歪倒在木板上，盯着口哨大王迪克，眼神里明显流露出恶意。波士顿见不肯入伙的人还安分，松了口气。口哨大王迪克过一会儿站了起来，来回信步走着，但始终没敢越出雷池一步。这庄稼汉恐怕不会让你知道他家里放了钱吧，他说着在波士顿哈里跟前停了下来。波士顿答道：“
什么事儿我都摸得一清二楚，我知道他今天赶车到新奥尔良把钱取来了，现在你该回心转意跟着干了吧。”“
哦，谈不上，我只不过问问罢了。哎，他赶车用的是什么马呀？”“
2匹灰马。
是四轮双座马车？”“
正是。”“
那车上有女人吗？”“
有老婆孩子。”“你说说，你这是为哪家早报在采访新闻呢？”“
哦，我是闲得无聊才问问。今天下午天快黑的时候，我在路上遇见辆车，大概就是这一辆，没别的。”口哨大王迪克站在火边，又吹起轻重分明的曲子来，伸手往袋里一摸，摸到了路上捡到的那只丝袜。“这宝贝儿小丫头。”他脱口而出，笑咧了嘴。他来回走时一看，只见庄园主的住房在大约75码外，当中还隔着树，他是透过树干的空隙看到的。朝他的这一面有大窗户，灯光通亮，照见了宽阔的游廊，还照见一片草地。“
哎，你说什么来着？”
波士顿厉声问。“哦，没说什么。”口哨大王迪克答道，悠闲地走来走去，还故意踢起地上的一块小石头，嘴不停地在吹的流浪汉心里还想着：“真是大方，不怕生人，又棒得很，还说圣诞快乐，还真没想到
会有这种事儿。
贝尔米德庄园餐厅里正在开席，比预定时间晚了两小时。餐厅和餐厅里的一切都古色古香，是家传的而不是仿古的。餐盘十分贵重，历史悠久，式样奇特，没有一点时髦的气息。墙上的画有名人在角落上签过名，吃的东西叫美食家也叹为观止。跑腿的仆人动作快，嘴不出声，上的菜很丰盛，保持了仆人和菜盘都被当成财产的时代的风尚。庄园主一家与客人的姓氏都是已载入两国史册的家族的姓氏，他们的举止与言谈是很不随和的，可以说到了拘泥的程度。庄园主本人似乎兴致最浓，话最多，坐上年岁比他轻的人要抵挡他的谈风难而又难。为了赢得女伴的夸奖，年轻人的确曾多次想与他较量，但即使在瞄准了才放出箭时，庄园主答过话后便发出雷鸣般的大笑，叫人招架不住，只好认输。镯子上手是文静和蔼可亲的女主人，她不时对这位或那位微微一笑，或者说句得体的话，或者投过一道赞许的目光。在座人的话题太杂太散，无需细表，但最后谈到了流浪汉这个祸害。最近方圆若干里内的庄园都吃到了苦头，庄园主马上借题发挥，把嘴上的火力射向女主人，说她火上浇油。她说，每年冬天，这些人沿河上下成群结伙，他们遍及新奥尔良，容不下的归了我们，而最坏的十有八九正是到我们这儿的人。早一两天，新奥尔良发现让这支流浪大军已搅得过不了日子，突然对警察下了一道命令，把他们统统抓起来。警察抓了一二十个，剩下的三四千跑到了大地上。可是这位太太，说着他用切肉刀不满地指指女主人，还给他们东西吃，这些人不干活，与我的监工作对，跟我的狗交朋友。太太，你当着我的面给他们吃的，我想阻拦你还要恐吓我，你说说看，今天你对多少人行了好，纵容他们以后游手好闲干坏事儿呢？太太想了想，一笑答道，我记得有六个，可是他们有两个表示要帮着干点活，这是你亲耳听见了的。庄园主叫人招架不住的笑声又响起，
没错没错，干他们的本行，一个是扎花的，一个是吹玻璃的，哼，他们是想找工作，他们就没一个人表示愿意干体力活。
好心肠的女主人说，
可是另外一个说话文雅，在这帮人中间的确罕见呢，他还有块表，原来住在波士顿。我不相信他们个个都坏，我总认为这些人是受的教育不够。我看他们虽然胡须不停地长，但脑子没有开化，还像孩子。今天傍晚我们赶车回来，遇上一个不但脑子没开化，脸上还带稚气，他在吹克瓦勒里厄的插曲，吹出了马斯卡尼乐曲的风格。
坐在女主人左边的一个大眼睛少女把身子凑过来悄悄说道，
妈妈，我猜我们路上遇到的流浪汉一定捡到了我的袜子，你想他今天晚上 会挂起来吗？现在我只能挂一只，我的袜子有很多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还要买双新丝袜吗？原来呀，是米迪阿姨说，如果你挂两只从没穿过的袜子，那圣诞老人就会在一只袜子里装上好东西，庞姆先生往另一只里装。是不是好东西，要看你圣诞前一天说好话还是坏话，句句话都有报应。所以今天我对谁都特别好，特别有礼貌。你知道，庞姆先生有魔法，他……
女孩的话被一件意外的事儿打断了，仿佛是烧尽了的流星的灰烬闯了进来。一团黑东西从窗而入，当啷一声落在桌上，
把好些玻璃器皿与瓷器打成亮晶晶的碎片，反着光，光从并排坐着的客人间隙中穿过，照到墙上。墙上的光影看起来像一把大锯子，锯齿又深又圆，形状可怕。连今天到贝尔米德的客人听主人说起这件事儿，都忍不住往墙上看。女人用各种音调尖叫着，男人一跃而起，要不是时代已经变迁，他们准会拔出佩剑。庄园主最先镇定下来，一把抓起射箭的飞弹，放到眼前细看。
好家伙，他叫道，下了一阵陨石，难道说现在人跟火星就建立了往来？
不对，应该说是金星。一位年轻的客人顶撞道，他满怀希望地朝几位还没答话的年轻女兵看看，就等他们夸奖他说的妙。
庄园主伸长手，让这位不懂规矩的客人看，原来是只黑色长袜子，
里面有东西，
他说。接着他把袜子翻了过来，袜子里掉出一块圆圆的小石头，外面包了层发黄的纸。他嚷道，
这是本世纪的首次星际传输啊。啊，
他又对围在他身边的人点点头，若有其事地挪挪眼镜仔细看着。
刚一看完，他摇身一变，从一位谈笑风生的主人变成了果断的实干家。
他马上摇响铃，对闻声轻手轻脚赶来的混血种仆人吩咐道，
先叫维斯利先生找里夫斯莫里斯和十个他们信得过的精壮人手，马上到前厅门口，叫他嘱咐这些人配备武器，多带绳索，拉犁的绳也带上，叫他赶快。
说完，他把纸上写的话大声念了出来。房主，路边旧砖堆空地上有五个坏蛋流浪汉，不连我算，他们用枪逼着我动不了，我用这办法报信儿，有两个到你屋下干菜地放火，等你们去救火时，他们就到你家抢钱，抢你发的工钱，麻烦你对路上掉了袜子的小孩说圣诞快乐，他对我说了圣诞快乐，先到路上抓放火的，再派人来搭救我，口哨大王迪克。
听到这儿，相信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了，在迪克写给庄园主的上述一段文字中，实际上迪克写了很多的错别字。